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纽约时报数百名记者同其他员工开始24小时罢工，这个是该部工作人员40几年来首次举行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新闻编辑部的员工同纽约新闻协会其他成员说，他们已经厌倦了自2021年3月最后一份合同到期后开始的谈判。工会上个礼拜宣布，除非双方达成合同协议，否则1100几名员工将从礼拜四凌晨0:01开始停工24个钟头。工会还在致读者的一封信中呼吁，在纽约时报员工罢工期间，不要阅读和分享纽约时报的任何平台上的任何内容，包括应用程式和游戏。劳资双方在礼拜二和礼拜三部分时间进行了谈判，但是工资增长和远程工作政策等问题上仍然有很大分歧。礼拜三晚上，工会通过推特表示，双方未有达成协议。拜登礼拜四表示，美国女篮明星布里特尼·格林娜在同俄罗斯的囚犯交换中获释，目前处在美国监管之下。拜登称她平安无事，在飞机上，正在回家的路上，还说已经同格林娜倾谈过。拜登并感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促成换囚。此举标志着冷战以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囚犯交换之一。美国以俄罗斯军火商为克托布特作为交换，绰号死亡商人的布特在2012年被判处25年监禁，罪名是策划非法出售上千万美元的军火。另一名被拘留在俄国的美国人卫兰未能纳入这次换囚协议，拜登承诺会继续尝试令他获释。卫兰是前美军陆战队员，2018年在俄国被捕，并被控间谍罪名。印第安纳州政府起诉抖音国际版 TikTok， 创美国各州先例。该州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 TikTok 没有告知公众中共政府能够接触到用户敏感信息，同时将网上不适当的性行为和吸毒内容输送给儿童，从而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印第安纳州政府寻求法庭下达紧急禁用令，并对公司作出经济惩罚。德州州长阿伯特同一日亦下令，所有州政府机构禁止在州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第安纳州起诉 TikTok 的前一日，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发布了紧急指令，禁止该州行政部门使用 TikTok、微信和其他基于中共和俄罗斯的产品或平台，理由是这些平台恐构成网络安全风险。彭博社礼拜三引述消息人士称，荷兰当局打算配合美国，针对向中国出口的晶片制造设备实施新的管制行动。荷兰外贸部长斯莱纳马克之前表示，荷兰正在同美国政府讨论，针对输出中国的半导体设备提出新的出口禁令。在美国政府推动下，荷兰在2018年以来就已经不允许国内最大公司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控股将最先进的机器授予中国，因为这些机器被认为是可应用于军事的两用设备。而艾斯摩尔控股是半导体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去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超过20亿欧元。华盛顿今年10月初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管制方案后，除非获得政府许可，否则美国企业不得出口先进晶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到中国。至于荷兰对晶片出口的限制协议，就最快可能在明年1月上路。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房地产公司 Refin 预测，明年的房屋销售量可能降至十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该网站预计2023年美国售出的房屋数量将比2022年下降约 16%， 达到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公司称，高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的房价、持续的通货膨胀和潜在的经济衰退是导致经济放缓的原因。目前来看， Refin 公司预测的这种趋势已经在西雅图上演了。根据 Refin 的数据，10月份西雅图共售出693套房屋，同比下降了 42.3%。 当月当地销售价格的中位数是84万5千美元， Revin 预测称，租金价格亦将下降，导致年轻的千禧一代和 C 世代的潜在买家选择升级他们的公寓，而不是购买房屋。礼拜四，美国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表决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的法案授权在未来五年内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协助解决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延宕问题措施。参议院预计下个礼拜审议表决国防授权法案，如果表决通过，法案将送白宫，由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纳入9月14号通过参议院外委会的台湾政策法案部分条文，整体涉台部分超过50页。国防授权法授权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至2027财政年度每年提供给台湾最多20亿美元无偿军援，另授权提供台湾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直接贷款。乌克兰国际传真社7号引述高层官员讲法指出，俄罗斯部队向乌克兰电网发射1000几枚火箭和飞弹，尽管乌克兰电网受到重大破坏，目前仍维持运作。俄罗斯近来对乌克兰重要基础设施发动了8波空袭，严重损害乌克兰的电网，造成境内各地紧急停电和限电。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表示，俄军可能在乌克兰长期作战，但亦指出他认为目前没必要再开展军事动员。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人权委员会上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漫长的过程。美国的汽油价格正在进一步下降，目前已经低过一年前水平。据业界人士估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大多数地区的汽油价格可能会低过每加仑3美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礼拜四无缘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3.329 美元，低过一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 3.343 美元。无缘汽油在6月14号达到创纪录的每加仑 5.01 美元，并在整个夏季和秋季保持高位。一个月前每加仑汽油的价格是 3.8 美元，而在过去一个礼拜，这一价格又下降了15美仙。燃油价格报价网站 Gas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预计，除非出现推动油价上升的事件，否则美国平均油价将在圣诞节前跌破每加仑3美元。12月7号，澳洲、英国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会晤，首次面对面磋商交付核动力潜艇的方式。在莫里森的联盟党政府时期，澳洲和英国、美国签署了澳英美联盟协议，美英首次同意共享核动力潜艇技术，帮助澳洲建造核潜艇。之前美国只是向英国共享过核潜艇技术。澳英美三个国防部长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重新将按计划在明年年初制定好交付核动力潜艇的计划。他们还商定了2023年和2024年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说，美国已经表示不会让澳洲在等待核动力潜艇的过程中出现军力断层，毕竟核动力潜艇要等到2040年才能够建好。他还表示，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的计划正在按计划进行，明年初就会制定出相应的资金计划。据大陆科的媒体品换，这个礼拜换人知情人士消息爆料，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一职将交棒给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朱晓彤。之前特斯拉的 CEO 一直是马斯克，11月就传出消息，马斯克希望有人来接替他的 CEO 职位，并且已经有了意向人员。目前特斯拉官方尚未对此回应，亦没发布新人事令。根据公开资料，朱晓彤从2014年4月担任特斯拉中国超级充电站总监，同年12月接任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他主导了特斯拉中国本土化的一系列事项，包括在上海建立及研发 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特斯拉超级工厂。2021年7月，朱晓彤除了担任特斯拉全球副总裁之外，同时是大中华区总裁，负责该公司亚太地区的所有业务。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8号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年度会议上表示，俄军可能在乌克兰长期作战。据路透社报道，普京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可能会是漫长的过程。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只有在回应敌人攻击的情况下才会动用核武，俄国不会在全世界将这种武器当作剃刀这样挥舞。最近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有力反击，除了收复本国土地之外，更出动无人机闯入俄国空域至少600公里，对俄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西方高官对路透社表示，这个表示乌克兰军队可以任意在俄罗斯活动，这个使俄军受到重大心理打击，莫斯科必须考虑如何确保长期轰炸机的安全。尽管乌克兰战果累累，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7号在英国金融时报举办的活动中表示，俄国正试图冻结这场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按下暂停制，以便俄军重新集结、修整、恢复，然后在明年春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中共中联办主任骆惠宁10月4号在国家宪法日发表讲话时提出，香港要彻底去殖民化，亲共立法会议员立即呼应。有评论指这个显示北京将要全面改造香港人。骆惠宁当日要求增强香港人的爱国精神，完全彻底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之后中共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万琪提出，港府应该立即删除涉及殖民地字眼的法律。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亦都建议尽快修法。对此，前民主党议员许志峰话俾自由亚洲知，这次由北京派驻香港的官员提出去殖民化比较罕见，可以预期香港全面去英国化的行动势在必行。许志峰指出，北京要去殖民化一定是全盘和深刻去做，先从法律条文入手，之后从文化和思想洗脑，会一步一步做。因为北京要将香港大陆化，是从意识形态做根本的改变，是一部和女王有关的事，例如维多利亚公园、皇后大道中等都会慢慢完全消失。许志峰说，影响是很深远，港英时代的管治、思维和生活模式是很深刻影响每一个香港人的处事方式。例如英女王逝世，很多港人悼念，或者在世界杯会支持英国队，和英国仍然有很深刻的脉络，亦影响作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如果全部被抹去，我觉得香港人反过来因为被中共殖民统治，将我们原有的身份认同拿走。据自由时报专属日经新闻7号的报道，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新厂安基活动上发出警告。张忠谋说，这一次在亚利桑那州新建的晶圆厂是台积电20几年来在美国的第一家先进晶片工厂。他提到，台积电1995年在华盛顿建立自己的美国第一家工厂时，当时台积电成立只是8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张忠谋接住警告说，27年过去了，半导体行业见证了世界的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化，全球化几乎死了，自由贸易亦都快死了，好多人仍然希望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回来，但我认为他们不会回来。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